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我和美玲呢，再一次把翟牧师请到我们当中。上一次啊，翟牧师他自己分享他怎么样从一个高级的主管花钱如流水的生活当中啊，他自己已经感受不到任何的快乐和幸福了。在这种状态下呢，非常巧的，他又被带到一个教堂里面。他的这些非常传奇的经历呢，也让他后来呢真的感受到神是那样又真又活的一个神，而且把他造就成今天的一个牧者啊。
其实人有罪了之后，拿我来说，我是一个大罪人，就是罪性的败坏呢，其实今天回过头来才知道，以前不知道，觉得自己还挺棒的。所以圣经讲人的信是一点一点的，其实圣经约翰福音3:16讲的信呢，神爱世人，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倒永生。这个信他的这个信字呢，在希腊文里面的这个动词呢，是一种特别的时态，叫现在连续进行的时态。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国语和我们的英文呢，都没有这个时态。我们英文和汉语都有这个，我正在听你讲话，但是没有延续的时态。约翰福音3:16讲的信是，我现在信，我一直要信，我一直信下去，是这个信。所以当我们把希腊文原文这个时态讲出来之后呢，好多争论就没有了。所以呢，我现在也把这篇讲道也放在 YouTube 上。我真有不去地狱的确据吗？讲的信呢是这个信，是要连续不断的信。我们信仰上帝呢，其实不是租赁一个车，到期之后呢你就要还。但你在租赁期间你开车的时候呢，仿佛你好像真有这个车。你真正是拥有一个车的时候呢，是永远不用还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不能租赁一个信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租赁一个信仰，圣经中讲的信呢是要连续不断的真信下去，可能时间长或短，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也是一样，我有一个信仰的开始，就像神用这些东西震颤我，在成都教会的那个哭泣，到摩托拉餐厅，这个女孩神派的天使给我传福音，我无神论墙倒塌，一直到我要男孩祷告的应许，这些东西一次次的呢，就让我越来越信，像亚伯拉罕也是一步步的。那么信的过程中呢，其实还又不是完整，是幼稚的信。比如说一个小孩5岁的时候信爸爸是他的爸爸，可当他变成爷爷的时候呢，他再回头看呢，那时候他对爸爸的感情呢又不一样了。都是一样的信，信都是纯纯的，但是程度不一样。我也是一样，其实我给神的祷告是说，要是个男孩我就终生侍奉你。这个终生侍奉你可不简单呢，所以呢神就没有放过我。接下来我就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都有了这个孩子，一直到他10岁的时候，我都是在这个享受这个孩子的过程中。这中间我们移民到加拿大，对我生命中的一个很大转机，就是我觉得光有钱、光有权、光有地位是不能给孩子带来属灵里面的喂养，这是很大一个动机。来加拿大之后呢，要辞掉工作，但是我相信神给我们有预备。我记得很清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是个圣经很不熟的人，但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我梦见呢，我们在商场里买的面包，面包上呢有用中国的毛笔写成的英文 Jesus， 这个面包哗就从天掉到我的嘴里面，我的嘴很大，就全部都这样吃，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讲，弟兄姐妹就去找一些牧师来和我谈，其中有那个陈摩西牧师呢，他就过来，他就给我按手祷告，他说你要去读神学院，他说神要使用你。当时我心里面的一个不顺服的心，我说不可能，你牧师就这样说。他当时给我安排了美国的神学院，我说我刚移民来不久我就去读神学院，我在这边来我这妻子的孩子都没有着落，怎么可能，我就忽略了。这个时间是2005年，我其实我忽略了，我都没有想过跟神说我终生侍奉你这句话。我就开始在这边呢，我就开始卖车，而且我都卖得很好，我都做过 top sales， 一卖就是6年， 当时觉得哎，我不错，我在教会也侍奉，也做团契领袖，卖车也还很好，我就觉得哎，这不错，我说我这辈子就这样可能下去了。其实我忘了，我们打交道的是神，我们说我们不能在神面前轻易许诺。2010年，就在我儿子10岁的时候，快到春节了，那个月我卖车卖的特别多，可是呢，那个月卖完车之后，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突然拿出一封信来说，今天是你最后一天。其实我们卖车这个行业呢，好的销售员啊，都是他们把经销商开掉，他们跑更好的地方去，对我来说根本不愁的。他说你第二天就能找着工作，但是我只是觉得受到了一种侮辱。我觉得为什么，我说我既然我这么好，你为什么反而会让我走呢？其实我现在我相信是神的手，因为他说这没有办法，这是董事会的决定。这其实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当时呢，我记得升到堂就有布道会，布道会的时候牧师呼召的时候呢，说愿意全职奉献的人请你站起来，我当时就站起来了。当时我站起来的时候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作证，我太太就很害怕，她说你知道全职侍奉是什么意思吗？结果我就站起来了。2月份第一个星期，2月份的最后一天，2月28号就出现这个事情，我就拿着这封信回家。当时我都没有争论，我说有特别原因，他说没有特别的原因，我就拿着这信回家。我回家的时候也不难过，因为我意识到一些什么事情。第二天就是我儿子的生日，我当时为什么觉得这对我来说 shock 呢？因为我觉得神通过我儿子那天提醒我，你别忘了我给你这个孩子的时候你给我说的话。我说神呢，你要给我一个儿子，我就终身侍奉你。所以他就用这封信告诉我，10年了，你说的话已经有10年了。我从来没有过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自己一点都不惊慌，但是我却处在一种很圣洁的一种惧怕里面。我就开始祷告，这之后的话呢，就6个月的时间我都在挣扎。很多牧师也知道过来给我祷告，我都不相信。后来有一天有个牧师呢，敬拜完之后他说，神这么明显2次呼召你，你为什么没有反应呢？我说我不要任何人给我讲，我除非神自己给我讲。他说神已经给你讲了。我说我要一个证明。他说对呀，你为什么不可以向神要证明啊？我说对呀。其实这6个月期间我一直睡不着觉，晚上我失眠的时候就痛苦，就睡不着觉。我想再去做 sales， 或者我自己开一个生意，当时想做物业经理，考个 license 之后每月收入很好的，神就不放过我。有一天晚上我就祷告，我说神呢，我都47岁了，你让我去读神学院读3年出来干什么？我都50岁了，都老了，神不放过我。我说这样，我说如果你要真的是让我这样做全职的侍奉，那你要给我一个证据，我真是像个孩子一样。你说我要证据吧，我至少先想好什么证据吧。我想都没想，我就说神呐，你要是让我全职侍奉，你明天5点以前，我说5点以前你必须给我一个证据，没有这个证据出现，我就好好的去做一般的工作，哪个工作都是侍奉。如果有这个证据，我就知道我什么都不能做，只做你让我做这种侍奉。因为每周的星期五的5点呢，是我们要做团契的时间，我5点必须早去教会做准备。可是我都不知道要什么证据，哪有这样的祷告？你说你要证据，你至少得想好一个证据吧。可是呢，你看祷告很奇妙，你祷告的时候不要急着说完就出来，你知道人闭着眼睛说话的时候大脑还能看见东西，对吗？我闭着眼睛说话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做这个见证，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我突然就看见一只鸟头上有白斑的，就哗就飞到我的花园里面来。我脱口而出，我说我要一个证据，祷告中神给我一个证据，我说我5点以前要看见这只鸟头上有白斑的，在我花园里面我看见了，我就知道我要去读神学院，我看不见任何人来说我都不去，我就好好的去接着找一份工作去做我的教会的侍奉。结果就是平安的睡着了，那天晚上睡得特别好，早上起来他们都走了，我就高高兴兴的，我就在我的 living room 在趴着玻璃里看，我看什么时候鸟来。看到10点多的时候突然打来一个电话，我儿子他说他忘带一个书了，让我去送去。当时我想万一我送书的时候鸟来了这怎么办呢？后来我马上就圣灵提醒我说，这不对，你要相信神让你看见的就一定让你看见。有这个念头之后，我就很平安的，我就开着车去送。送回来我刚把车停在门口，我就看见那只鸟头上有白斑，就在我们家就一只，在我们家那个枫树底下站着。那只鸟头上啊有3道白斑，中间一道旁边有2个，你在那个 Google 上可以搜索到白冠鸟。我就吓在那边，我就哭啊哭啊，我就跑到屋里面拿摄像机照照的时候，我手哆嗦，因为那个摄像机镜头也不会调，就照得很模糊。后来我是凭着记忆力在电脑上搜索着这个鸟，在那站了将近几分钟。我当时就马上就我就哭着写下日记来，我就写在我那个蒙召的日记里面，我就写下来。当天下午我就去找适合我的神学院的 program， 只有 Carrie 有灵修学硕士， 强调人的属灵的生命一定要和生活链接的，我当时就报，他们就接受我，然后我就开始了，再也没回头。感谢神。
实在是不容易，当你向神求证的时候，你真的能看到你所求证的那个鸟的时候，我想我们心里面都会害怕，因为你要的都有了，那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呢？
中间有很低潮的时候，有很难过的时候，到今天为止我都是觉得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么满足过，因为我心里这份满足根本不是高职位和钱和那种享受能给我的，而是我这个灵里面的因为侍奉别人属灵的需要而带来的满足。
是啊，当一个传时间侍奉的传道人呢，并不是一份工作，因为很多人可能想说，你就随便找一份工作，你在外面找不到工作，你在教会也可以找。但是呢，当一个牧者并不简单，因为你碰到很多的困难，也有撒旦的攻击，不是说你真的有神的呼召的话，可能很多人就很轻易的放弃了。就是当你愿意全时间侍奉的时候，你太太的想法是怎么样呢，翟牧师？
我太太和孩子们他们都支持我，特别是我儿子，当时我不工作之后，我太太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她还去送报纸，一个月有20块钱，就风雨无阻送报纸，她想我也要去帮助家里。其实侍奉的过程呢，真的是有很多难处，所以我们强调我们在和神的关系一定要有个人的关系，不能只停留在讲道查经或者泛泛的读读圣经，你自己要和神要有关系。像亚伯拉罕他自己和神的关系中，他才一步步信心越来越强。我在和神的关系中呢，特别是读神学院之后的话，一开始是兴奋，然后努力都很好，但中间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呢，到了1年多的时候，到一个很低潮，持续的家里面开始只有太太一个人工作，小孩都要读书。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呢，正常用英语说还可以，但是要写 paper 读英文那是需要花很大的功夫的，有时候要读很多书，所以有段时间我就开始掉头发呀，这个体重增加，状态很不好，到一个很低潮，周围的人也很多人不理解。有一天早上我就在地上就痛哭，我就跪在地上痛哭，我哭着哭着的时候呢，觉得很清晰的知道呢，诗篇139篇，神他都知道我，他触摸我，他知道我，他的手在我肩上，我都很清晰地感觉到神对我的这种爱啊！神从出生到我今天每个动作神都知道，神大大的安慰了我，借着诗篇139篇。所以任何弟兄姐妹，其实你们借着诗篇139篇呢，在你们低潮的时候，你都可以感受到神对你的关爱。我当时就很想放弃不要读了，在那大哭完之后，借着诗篇139篇神安慰我，当天下午我必须在3点以前完成一个网上的一个讨论，我就赶快就去跑到那个渔人码头的图书馆里面，马上要去做这个功课，哭完之后就做这个功课。我刚打开电脑，我就看到凯瑞神学院发过来的 email， 那个 email 呢就是给所有的凯瑞的神学生， 说现在有个教会的话呢，请一个又能讲英文又能讲国语的牧师。可是当时我们那个班，反正至少我知道的，只有我一个人能讲国语，那不是简直给我发的吗？我马上就给他怎么联系，他马上就安排我很多讲道。我公开讲道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从那时候开始讲道，接下来就很多教会一直叫我讲道，一直讲到西区，他们就正式给我以第一份 full time 的 offer， 但是我要通过宣道会的执照的考试。从那时候开始起，我就开始正式做这种侍奉的工作。这一路下来，我觉得得到很多。其实你越侍奉呢，你和神的关系就越近，越侍奉呢，越感觉到这种工作的重要性。这种侍奉不容易，原因是你侍奉这个神的百姓的是用神的话侍奉，那么神的百姓呢，对神的话的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属灵状态，你都要去照顾到，对一个牧者来说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在侍奉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想起保罗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必然会死，完全没有指望的时候呢，靠着神我反而复活了。侍奉中的话呢，你感觉到你被挤压到一个地方，没有办法去正常的侍奉的时候呢，你靠着神，神又给你更大的空间让你去侍奉。这都是我们侍奉神的人应该牢记在心的，我们侍奉是用神的话，我们侍奉是靠着他，讲人的话侍奉不了神，靠的人也侍奉不了神，越侍奉越觉得要依靠他，越依靠他就越能侍奉。侍奉神简单的说又容易又不容易，说容易呢是因为你可以完全靠着他，说不容易呢是因为人经常有一颗心不愿意靠他，我们人里面有罪性。所以耶稣基督说呢，凡愿意侍奉他做他门徒的人呢，就必须天天背起十字架，是天天把自己的罪放在十字架上。接下来又讲说，凡不这样背起十字架的人不能跟随我，凡不这样背起十字架的人呢，不配跟随我。不能不配和天天，十字架是我们把自己的罪要天天放在十字架上，把我自己的罪要放在，所以我天天要否定自己才可能靠神侍奉。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心得，如果说有些心得。
但是有没有在你的侍奉过程里面碰到一些很大的挫折，会让你想要不要放弃不再做传道呢？
有有，都想以后呢我就不做了，凭着一个良心去做别的侍奉也可以，但是没有神的特别的许可我不能这样做。我总忘不了神的时候说的话，也忘不了神爱我的时候是在我不可爱的时候。所以如果我碰见有任何事情我觉得我不能接受或者我不可爱的时候，我应该想到我是在不可爱的时候被神爱了。所以我今天侍奉主的话就是要用这种精神，主耶稣基督他侍奉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不可爱，所以在人看来确实有很多难处的时候呢，其实呢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难处越多呢离神越近，难处越少呢离神越远。神有句话经常鼓励我说，如果你这一生中有机会因为主的名受些委屈受些羞辱，如果真能有这个机会的话，你要大大的欢喜。因为如果你确实没有做什么亏心事的话，你居然受到羞辱和一些难处的话，其实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也同时是一个见证。如果我们这样的时候还能侍奉神，还能把自己当成传道人的话，给很多弟兄姐妹鼓励他们。
那詹牧师啊，你在刚才特别讲到就是在侍奉中也有很多的困难，其中对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这个困难，也就是说难关，然后你怎么样战胜了这种难关的这种经历是不是也有？
在教会中的话人都有难关，来自于哪点呢？来自于我自己的罪性和人的罪性。我们都是圣徒，但是其实我们都有罪性，那么在一起呢，如果不能彼此相爱或者不能做到彼此相爱和宽容的话，就会有些困难。这个问题都不大，关键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恨罪不恨人，就是我们在侍奉中切记传道人要恨罪不恨任何人，只要真心信主的都可以在主面前将来还要见面。但是我们要小心，在侍奉中的话确实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真的是要真心信主，如果我们不真心信主，我们是有别的动机别的想法到教会的话，对自己和对教会都会有很大的一个伤害。 特别是真的是没有好好的在神面前领受之后就去担任很重要的侍奉的岗位，那也会对教会造成伤害。这个要切记，完全按照圣经的要求做。圣经对长老执事的要求是有明文摆在那里面，我们就遵守就是了。
那你的家人，你弟弟啊妈妈有没有机会信耶稣呢？
我妈妈信上帝了，我妈妈去世之前她信上帝了。我经常跟她讲，有一天我就突然被感动，我在北京她在另外一个城市住，我就去飞到她那儿，晚上12点推门进到她房间里面去，她吓一跳，她说儿子你回来了，我说我回来，她说我是在梦里吗？我说不是在梦里。我就坐在她床边，我拉她的手，我说妈妈你爱我吗？她说我爱你。我说你爱我你信我吗？他说我信你。那你要信我的话，我说你觉得我疯了我傻了吗？他说没有，你我儿子当这么大的经理还会疯还会傻吗？我说那我说什么你跟我说什么。结果他就跟我做了决志祷告，他最后病逝他很平安，最后说他去世的时候他都是很平静很安静的走。我觉得感谢主，我的家人他们也都跟我做过决志祷告，因为不在一起我还需要多关心他们，我的那个姐姐和弟弟。
在您的家庭生活当中呢，现在师母她是跟您一起侍奉吗？
她跟我一起侍奉，她也做一份全职的工作，因为她有这份全职的工作，我至少还有点钱，我们还有一份保险，她很支持我，感谢主。总之不要因为人来误解了神，因为人无论怎么样做，我们人都是有罪的，都会做错事，但是神永远不会错的，你信的不是人是神，所以你不要只看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哪有一个传道人一帆风顺的？如果这个传道人一帆风顺的话，你都要怀疑他是不是在传道，因为在神看来，神高立人是用圣灵高立的。所以呢，我们时刻提醒自己，就是说我们不是在侍奉人。所以信心软弱的时候，我就多多的祷告。祷告我的理解是和神的沟通，祷告的时候不要急着出来，你讲完话之后多停留在这个状态里面，让神圣灵给你说话。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们不是信一个假神，不是搞一个宗教仪式，神就在我们生活中。所以信心的话是一个一天天的一个逐步的过程。我愿意学亚伯拉罕，就到死的时候呢还可以凭着信心。亚伯拉罕到死的时候什么都没看见，凭着信心死的。雅各临死的时候呢，自己拄着拐杖还在船头敬拜神。愿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凭着信心来离开这个肉体，谁都不敢说谁的信心永远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信心是斜线上升的，高潮有低潮，但是总是斜线往上走。我们相信圣灵的内住，相信神是让我们的信仰创始成终的，他自己会带领我们。只要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接受圣灵的管理，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信心重拾的一个要素。
晨曦风轻轻飘洒在我俩眼睫中，晨曦光轻轻透进了我的睡梦，深深张开了我青春的翅膀，跨越飞向高高海极处的远空，海的遥远处那里还连着天，天际无穷。晨曦风轻轻揉搓在我的眼睛中，晨曦光轻轻透进了我的睡梦，是谁的手展开我青春的翅膀，是谁的手牵送我到海极远方，让我心曲响起灵歌唱颂步步云中。
Oh, 那是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